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的讲法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日。32年前，即1993年10月，我和姐姐都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第二期法轮功讲法班。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只十天的时间，师父就把我满身的病痛，走几步就头昏眼花的身体调整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一身病瞬间不翼而飞，我的整个身心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段时间里，我真像吃了蜜糖一样，整天都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喜悦当中，连走路心里都开心的在笑，真是用尽世上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我们的无比感恩之心，叩谢师尊。1986年我生儿子时，恰逢天气突然降温，我得了产后风，我整天这里痛那里病，坐月子时我吃了点姜醋，痔疮肿得很厉害，痛得连走路都困难，整个院子里补的东西一点都吃不了，只能吃一点饭菜，一点奶水都没有，从此身体就垮了。我毕业后上山下乡，当知青时生活不规律，得了严重的胃病，十年有余，后又染上传染性肝炎。虽然检查医生说好了，但还经常肝痛十多年，腰间肋骨劳动损伤，没有及时治疗，继续干活。后来去检查，有一根肋骨已断裂，更是经常疼痛难忍。家庭环境也不好，我又要上班，家里大小事、带孩子，都是我一人硬撑着，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度日如年。为了身体，为了这个家，我很积极地到处求医看病吃药，也长了几种气功学习锻炼。几年过去了，所有的药物治疗气功锻炼都没有用，身体的病反反复复，医药根本就无济于事。我38岁时，万幸有缘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一样，全身病业一扫而光，从此走向了新生。我回家跟家里人说，这个功法不是一般的功法。虽然当时师父讲法的很多内涵我都不懂也不明白，但是我坚信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要是师父讲的我都信。我学过社会上公开办的一些气功班，除了交钱之外都不知道学了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这一次法轮大法的神奇效果和师父讲的由浅入深的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内心无比震撼，真的是从心灵深处体验到了师父和大法的伟大。师父的讲法班收取的费用是全国最低的，但师父给予学员的东西是最多最多的，效果也是最好的，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时虽然我还是在很浅的感性上对大法认识，但是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后得到的受益和亲身的体会，已在我心里扎下了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师父的讲法班结束后，全体学员都很激动， 相互之间都热泪盈眶地表述着受浴后的喜悦，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场面很感人。大家都要求和师父集体照相留念。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都没能使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动摇过。今后我要加倍努力，认真学法，学好法，用师父的法来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实修，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叩谢慈悲的师尊。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助师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日。陆续看到一些同修回忆当年亲见师父的一幕幕情景，我边看边流泪，我也想写出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与同修分享。1994年夏天，我在一个小县城的银行工作，听县里人说6月11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河南郑州传功讲法，我就向领导请假，要到河南郑州学习法轮功。领导告诉我，正好有一辆车去河南，你就坐这辆车吧。我和弟弟坐上这辆客货车，在路上走了十几个小时，到了河南新乡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早上，这辆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俩坐火车到了郑州。转乘汽车时，我心里一直在念着法轮功。我们下车时看到了师父传法班的报名处，报名后交了十天的学费50元人民币，老学员减半只有25元。县里参加学习班来得早的老乡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一，师父为我们做表率，事事为别人着想。师父讲法用的麦克风是临时拉的电线，第一天上午师父讲法时，麦克风的声音时大时小，有时学员听不清楚。到了下午师父讲法时，麦克风的声音就非常清晰，没有一点杂音。原来师父为了让大家能够听清楚讲法，让学员能够得法，带着一上午讲法的劳累，没有吃午饭，没有休息，冒着酷暑炎热，默默地调好了麦克风的音响。按规定，设备应该是由当地气功协会负责提供与维修，但师父在劳累的情况下也没有惊动当地的气功协会，自己默默地把设备修好了。下午师父又慈悲地坐在讲台上为学员讲法，当地气功协会负责人被师父的慈悲感动了。学习班结束那天，在大会上激动地对学员讲，你们的师父那天中午没有吃饭休息，也没有告诉我们，自己默默地做了本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伟大的师父事事为别人着想，心里永远是想着别人，师父的言传身教处处为我们树立了表率。二，师父讲的是高德大法， 师父讲法时，每次都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 A4 纸，上面稀稀疏疏地写着几行字，就是上课要讲的内容。师父为我们讲出了许多天机，当时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完全为别人的人，而且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心性标准，叫真善忍，得按照这个去修心。师父讲的法理使我心灵震撼，一下子明白了我人生当中许多问题，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开阔，眼界越来越宽广，能忍常人不能忍之事，能受常人不能受的苦，遇到问题知道如何去处理了，而且能经常反省自己，激励着自己的精进之心。我很荣幸自己有了师父，得到了高德大法，弟子真是三生有幸。我深知佛法难求，又继续跟随师父的传法班，接着又参加了师父在山东济南的传法班。三，学法后学员心性得到提高。师父在郑州传法的地点是一个废弃的球场，风雨使球场破破烂烂，有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第一天听师父讲法时，我早早坐在讲台前等待师父的到来，我的老乡有的拿旅馆的毛毯铺在地上坐着，一会儿讲台前学员挤得满满的，时而听到你挤他了，你占了他的位置了，吵吵嚷嚷。师父一上讲台，下面的学员静静的，再没有说话声了。师父在讲法时要给学员净化身体，告诉我们有病的想想哪个地方有病，无病的可想一下家人或亲属哪有病。当时我想，我没有病啊，我大姐心脏不舒服，那我就想想她的心脏。从那以后，我大姐的心脏就好了，师父给她清理了，再没有不舒服的表现。第二天，我还是早早的坐在球场周围的坐台上，随着师父讲法，大家的心性得到了提高，再没有人拿旅馆的毛毯当坐垫了，也再没有争座位的了，而是互相谦让，把好的位置留给来得晚的学员。师父在讲法前把学员捡到的东西放在讲台上，让丢失的学员来领，有钱、金银首饰等物品，学员们热烈鼓掌，法轮功真是一片净土。今天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风雨中走过了30多年，回忆这一段珍贵的经历，我无比幸运，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今后我要做好3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湖南老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30日。 1994年12月21日至28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传功第五期学习班，多年来时刻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今天记载下来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奇殊胜。94年12月中旬，我们从参加过广州第四期班的学员中得知，师父在本月下旬要在广州开办第五期学习班，当时不知道是师父在国内办的最后一期班，因为我们地处偏远，信息不十分流通，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当时也是听到上一期到广州参加过学习班的学员说，这个功法治病效果很好。当时我是个全身都是病的人，患有颈、脊椎、骨质增生、脑血管硬化、心脏供血不足、萎缩性胃炎、严重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的人，每次冠心病一发作，人就昏过去了。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想去看看，可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很差，一个儿子多年害病，加上自己常年住院，每月就那点工资，又要生活开支，生活难以维持。但为了能去参加这次师父讲法班，我老伴到处借钱，最后凑足了去广州的车旅费。出发前，老伴给我准备了一大包各种病的药，其中有十多元钱一颗的治冠心病的药，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敢离开过药。离家前，我脊椎骨质增生病正发作，痛得起不了床，大家都鼓励我，叫我不要想到病。我一心想到要去参加师父讲法班，果然一切都好了。12月18日，我随着同去的人群顺利地到达广州，找到一个卫校住了下来。21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开班的地点，一会儿有人说老师来了，我们大家都挤着去看。老师看来三十几岁的样子，红光满面，慈祥的形态，从那时起在我心里就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上课了，我们被安排在体育馆的二楼，离师父讲台也不太远，看得见也听得清楚。这次广州学习班有5000多人，礼堂容不下，后来用电视让外面的人都能听到法。到第三堂课的时候，师父就为我们清理身体，告诉我们想到自己一种病，再随着师父的手势，先跺左脚，再跺右脚。师父说，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人，我给你们拿掉。随着师父的一抓一拍，我当时感到心中受到了触动，觉得很难受。下课后回到住宿处时就没事了，第二天起来心里好舒服的，真是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好像自己年轻了许多。随着听课学功，我身上什么病都没有了。我就与老伴商量，我们已经修炼了，就要相信大法，相信师父，现在也没有病了，也不需要吃药了，把从家里带来的药丢掉好吗？老伴说，你自己做主吧。这时我就把一大包很贵重的药全部都丢掉了。谁知过后第二天晚上半夜时分，我突然感到心中不对劲了，觉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感到病又发了。当时也是悟性很差，上课时没有听好师父讲的这段法，不知道是清理身体，心想这怎么办，药都丢掉了，身上又没有钱，这发病了怎么办。可是这时记起了上课时师父讲的这段话，不管怎么难受，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时我把心放下了，第二天继续去上课，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屋里讲听课的事，就听到外面有人喊，师父打出法轮了，快来看。我们一起跑出去，看到天上一个法轮，当时我看到的是有红、绿、黄、蓝几种颜色，亮了半边天空。 而且在天空中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但个人看的颜色不同。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惊奇，我心里就想，这个法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般气功，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练，这是人间自古以来都没有的啊。12月28日学习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可敬的师尊，离开了广州。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与师父留下合影，但是我们知道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我每天起床前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小腹部位的法轮在旋转，使我时时怀念着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我虽已78岁高龄了，可是我走路生风，一般人还追不上呢。师尊的佛恩弟子无法报答，我们只有做好三件事，不负失望，功成圆满，随师返回家园。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尊灵源讲法九天班的点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8日。我有幸聆听了师尊在灵源的讲法，记得那是94年农历新年刚过，师父挤出了几天时间来灵源，在灵源钢铁公司职工俱乐部办了九天讲法班。那时东北的天气很冷，可是师父穿得很薄。因为灵钢职工白天上班，为能使更多有缘人得法，师父就在每天晚上讲法教功。那时大家还不知道这大法这么宏大，这么珍贵，只知道当时听师父讲法时很兴奋，觉得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学习班结束那天，师父说谁有心得体会可以写出来，很多学员写了心得体会，可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听师父讲法时，我身边坐着一位在县城新华书店上班的中年妇女，师父讲法几天后，他跟我讲了他的天目看到的许多东西，我很相信，也替他高兴。我的一位亲友也来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前两堂课他没有能听到，好不容易来了，可一听师父讲法，从开始他就睡着了。他可能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但他本人并不知道。师父处处以身作则，令学员们特别感动，铭记于心。后来听同修讲，师父来灵源传法时，他们陪同师父一起吃过饭。一次师父的饭碗里有一个黑色百子类，师父用筷子把它挑出来磕在桌上，百子带出了一粒米饭，师父就把那个饭粒捡起来吃了。九天讲法班结束那天正好是礼拜天，这一天就在白天办班。学法班结束后，大家都想同师父合影留念，师父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就在户外同大家分别照，有的是几十人一起合影，
有的是全家同师父合影，一直照了很长时间。师父总是那样慈祥慈悲的，那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